今天的主题是活水江河。约翰福音第七章37-39节，约翰第七章37节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活水的江河指的是什么呢？第39节，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活水的江河指的是圣灵。我们再看第38节，耶稣说，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换句话说，这句话是引用旧约圣经的。但旧约哪里说到信基督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呢？在哪呢？答案是在以西结书第47章第1节到11节。我们可以根据以西结书第47章画一幅图画。在这个图画当中，我们要注意5点。第一点，就是活水的源头是圣殿。我们读第1节，他带我回到殿门，见殿的门闸下有水往东流出。原来殿门朝东，这水从闸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。所以圣殿是活水的源头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活水的出口是祭坛。还是第一节的后半段，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，祭坛是活水必经之路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活水的水量滔滔不绝，永流不止。我们读第3节到第5节，他手拿准绳往东去的时候，量了1000肘，使我趟过水，水到骡子骨。他又量了1000肘，使我趟过水，水就到了膝。再量了1000肘，使我趟过水，水便到腰。又量了1000肘，水便成了河，使我不能趟过，因为水是胀起，成为可浮的水，不可趟的河。这活水越流越深，从骡子骨到膝到腰，一直超过头，活水的水量滔滔不绝。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，活水的特性有 ABC 3点。第一，活水的特性，它有复兴的能力，能够使沙漠成为绿荫。我们读第6节到第8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看见了什么？他就带我回到河边。我回到河边的时候，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。他对我说，这水往东方流去，必下到亚拉巴，直到海。亚拉巴是什么地方？根据生命记第1章第1节，亚拉巴是一片旷野，是一片不毛之地。但是当活水从亚拉巴沙漠经过的时候，这活水的两岸长满了树木，活水所经之地都是一片绿意葱葱、朝气蓬勃的景象。这活水有复兴的能力，能够使沙漠成为绿荫。这是 A 第一点。 B 第二点呢，活水也有医治的能力，能够使苦水变为甜水。 C 第三点呢，这活水也有生命的能力，能够叫沿海起死回生。这沿海是在今天的以色列，又称为死海。 它是名副其实的死海，是死的，它是世界上最低的地点，是在海拔以下1300英尺。如果你在那儿，你会觉得好受压抑哦，死气沉沉的，气都喘不过来。而且死海的盐分跟矿物质成分高达25%，而一般海水的盐分只有6%，所以生物在死海里无法生存。但是我们读第8节，他对我说，这水往东方流去，下到亚拉巴，就是沙漠，直到海，就是死海。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或是死海，使水变甜。原文作得医治，这活水有医治的能力，能够叫苦水变为甜水。你再读9节，这河水所到之处，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，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，海水也变甜了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。10节，必有渔夫站在河边。这活水所流到之处，哈哈，鱼也活起来了，渔夫也忙起来了。活水所到之处，到处都是一片生气蓬勃、欣欣向荣的景象。这活水有生命的能力，能够叫沿海起死回生。这是活水的特性，活水所到之处，万象皆更新，什么都活起来了。这是4点，我们再看5点，活水的惯性啊，有 AB 2点。 A 第一点，往低处流。1节的后半部，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，这是水的惯性，往低处流。活水要避开高山，要浇灌深谷，哪里最低，活水就充满那里。还有 B 第二点呢，活水的惯性是要避讳沼泽。沼泽是封闭的，是闭塞的，活水进不去。活水要绕过封闭的沼泽，来充满畅通的管道。让我们读11节。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，必为炎地。那泥泞湿洼的沼泽地要永远是死水一潭，不得复兴，不得医治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复习这图画中的5点。第一，活水的源头是哪？是圣殿。第二，活水的出口是哪？是祭坛，祭坛是活水必经之路。第三，活水的水量呢？是滔滔不绝，永流不止。第四，活水的特性呢？它有复兴的能力，能够叫沙漠成为绿荫。它有医治的能力，能够叫苦水变为甜水。它也有生命的能力，能够叫沿海起死回生。第五点，活水的惯性呢？有2点，第一是往低处流，第二它要避讳沼泽。这幅图画的意义何在？这幅图画代表什么呢？这幅图画描述了耶稣的生平。主耶稣就是神的圣殿，他是活水的源头。记得吗？有一次耶稣把圣殿里头做买卖的人给赶出去，犹太人就不服气，你做这些事儿，你还嫌什么？神迹给我们看看，来证明你有权柄把人赶出去。耶稣说，你要看神迹，好，我就显个给你看看。你把这个殿给拆了，3天之内我要重建这殿。犹太人说，哈，我们花了46年的时间才建好这个殿，你说把它给拆了，3天之内你要重建这殿，算了吧。但是耶稣所指的殿是什么？他自己的身体。主耶稣就是神的圣殿，他是活水的泉源，圣灵住在他里面。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四节说道，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，天父赐圣灵给耶稣是无限量的。换句话说，耶稣被圣灵完完全全的充满，活水的江河，圣灵的流水从他的腹中丰丰富富，滔滔不绝，源源不断地涌出。主耶稣到哪儿，活水就涌到哪儿，那儿就有大复兴。他未到之处好像死海一样死气沉沉的，他未到之处也像沙漠一样一点生机都没有。世界上的人在死海里，在沙漠里，他们在死海里头挣扎，在沙漠里头枯萎，他们生命空虚，心灵干渴，他们在黑暗里头摸索，不知何去何从。但是耶稣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，带来了光明，他来到这个绝望的世界，带来了希望，他来到这世界的死海，带来了生命，来到这世界的沙漠，带来了活水，他来到这个被诅咒的世界，带来了他的祝福。主耶稣所到之处就有大复兴，他所摸之物就起死回生，他有如荒漠甘泉，他用生命的活水浇灌了这个干枯的世界。主耶稣的话语带有能力，他说，伸出你的手来，那枯萎的手立刻复原了，他的话语带来了医治。他说，拉撒路出来，那死了四天臭了的尸体立刻复活了，他的话语带来了生命。他说，住住吧，静了吧，立刻风平浪静，他的话语带来了平安。他说，不要出声，从他身上出去，那鬼马上就跑了，他的话语带来了释放与自由。他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不要再犯罪了，那犯罪的女人立刻得到赦免，他的话语带来了宽恕、安慰与希望。主耶稣口中的话语带有能力，带来医治、生命、平安、释放、安慰。他的话语有奇妙的能力，不但如此，他手的触摸也有奇妙的能力。他触摸了瞎子的双眼，瞎子立刻复明。他触摸了彼得岳母的手，他的丈母娘的骚马上就退了，病立刻就好了。他触摸了那麻风病人，那麻风病人立刻得洁净。凡是触摸到主耶稣的人马上得到医治、祝福和复兴。主耶稣所到之处万象皆更新，就像那活水的江河，带着他复兴的能力、医治的能力、生命的能力，使沙漠成为绿荫，使苦水变为甜水，使沿海起死回生。他所到之处万象皆更新。但是这幅图画描述的是将近2000年前的耶稣，当耶稣在世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儿。将近2000年前，耶稣曾经是神的殿，他曾经是活水的泉源，他曾经用活水的江河浇灌了这干渴的世界。但是今天他已经复活升天了，他不在世上了，而今天的世界仍然像死海一样，仍然像沙漠一样，世界上的人还是在死海里头挣扎，还是在沙漠里头枯萎。世人今天仍然需要活水江河的浇灌，但是耶稣已经走了，他不在世上了，难道这世界没救了吗？难道世人要活活的都干死吗？不， 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说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岂不知你们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基督徒就是神的圣殿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。今天我们成了神的殿，神差遣他的圣灵，他的保惠师住在我们里头，我们成了他世上活水的出口。神要借着我们把活水的江河浇灌这干渴的世界。今天他用我们的手来触摸，来医治这个生病的世界。神要借着我们的口来说出他有能力的话语，来祝福这个世界，来拯救这个世界，把救恩带给这个世界。神要借着你和我的身体成为他祝福的出口和他活水的管道，把他的祝福带到这个世界，好像我们脚所踏遍之地，他的活水也就流到那儿，使他的复兴也就临到哪儿。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他活水的出口，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他祝福的管道，首先我们自己先要被圣灵充满，我们自己要经历他丰盛的生命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道，主耶稣说，我来是叫羊得生命，就是叫我们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弟兄姐妹，请问您愿意得到主耶稣所应许的这丰盛的生命吗？你愿意被圣灵的活水充满吗？你愿意那活水的江河从您的腹中丰丰富富滔滔不绝地涌出来，滋润来浇灌这干渴的世界吗？但是为什么往往基督徒得不到圣灵的充满，经历不到那丰盛的生命呢？为什么我们不被圣灵充满呢？有六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不谦卑，我们高傲自大，我们住在高山上，高不可攀，我们的眼睛长在头额上，我们这样子看人，看人低。我们说，哼，讲的什么东西啊，我听不进去。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比你懂得多，我比你圣经知识丰富，我比你属灵，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听不进。圣经里头教导我们，我们听到的态度反映了我们的心态。骄傲的人听不进神的话语，为什么要听？听不进去。你讲什么东西？你懂什么？我懂得比你多。但是谦卑的人却虚心领受神的教导。有时候我们骄傲，我们听不进神的话，我们住在高山上，但是圣灵活水的江河要避开高处，但是它要流往低处，因为圣经说神抵挡高傲的人，但是他赐恩给那谦卑的人。我们越降卑自己，活水就越充满我们，我们降得越低越谦卑，他那丰盛的生命就越浇灌我们。这是活水不充满的第一个原因，不谦卑，高傲自大。第二个原因是不开通，关闭自守，住在沼泽地。有些基督徒住在沼泽里，属灵的沼泽地里，封闭得很。他们说，我们一向的传统就是如此啊，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基督教就是这样，我们是对的，我们绝不改变。他们固步自封，住在属灵的沼泽地，封闭起来。那活水圣灵的江河要绕道而行，来充满那畅通无阻的管道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可以一辈子上教堂做礼拜、听道、参加宗教活动，但是如果我们住在高山上，高傲自大，或是住在沼泽地里，封闭自守，我们可以一辈子听到听到听到，但是我们也得不到那活水的祝福， 那圣灵的活水淋不到我们，那活水的江河要避开高山，要绕过沼泽来充满那谦卑的管道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谦卑自己，打开我们的心门，来接受主丰盛的生命。这是不被圣灵充满的头两个原因。第一，不谦卑，高傲自大，住在高山上；第二，不开通，关闭自守，住在沼泽里。我们再看下两个原因。第三，是不迫切，满于现状，不再渴慕了；第四，是不相信，侥幸怀疑，不再触摸主。我们晓得在马可福音第五章，那个患血漏病的女人，她患病12年，到处求医，但是山穷水尽，钱都用光了，但是还不见起色，病还是没有好。有一天她独自坐在她的小房间里头等死。她是个绝望的女人，她已经病入膏肓，无药可救了。哎，邻居太太在敲门。哎，雪洛太太在不在家？哎，雪洛太太还是呆呆地坐在那儿，没有反应。邻居太太就破门而入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敲门敲了半天，怎么不来开门呢？雪洛太太，我告诉你啊，嘿嘿，有个好消息啊。什么好消息？拜托你不要再给我介绍医生了，他们只要我的钱，但是医不好我的病。我现在已经身无分文了，他们骗不到我的钱喽。哎哎，不是骗钱，这次是免费的，不要你的钱。他们在搞什么花样哦？哎哎，不是花样，是真的，真的。你听说过耶稣没有啊？耶稣，拿撒勒人耶稣。什么耶稣的？没听过。他是神的先知，他是弥赛亚。他们说他是救世主，他要来拯救世人的。他到处在显神迹奇事，他医好了成千上万的病人，是真的。什么救世主？医生都想尽办法了，都帮不了我，谁能帮我？不可能，我不信。哎哎，真的，我带你去看看，我们去听听那些见证人的见证，他们会把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儿告诉你。走走走走，我们一起去。说着，邻居太太就拉着雪漏太太的手，两个人到了加利利的城市里。不管是大街小巷，大家都在谈论主耶稣所做的神迹奇事。哎，这广场上好热闹啊，咱们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原来是瞎子先生在台上做见证。父老兄弟姐妹们，我要做见证，你看看我的眼睛，我现在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但是你知道我一生下来就不见天日30年了，但是耶稣拿撒勒人耶稣触摸了我的双眼，你看我现在眼睛可以看到了。哦，下面一片欢呼声，哈利路亚，神的先知来到我们当中了，神的救恩临到我们了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于神。又有一个人跑到台上，他掀起了他的袖子，你们看看我，我曾经是个麻风病人，我10年患麻风病都得不到医治，但是你看耶稣触摸了我，今天你看看我，哈哈，洁白如雪。又是一片欢呼赞美声。又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双拐杖，奔跑到前面来，跳跳蹦蹦的跳到台上。嘿，我以前是个拐子，但是你看耶稣
侮辱了我，他叫我起来行走，你看我现在可以跳了，又是一片欢呼声，赞美荣耀归神。雪漏太太听到了这些活生生的见证，她的信心又萌芽了，她的死灰又复燃了，哈哈，我还有希望。这个叫瘸子走路，叫麻风洁净，叫瞎子看见的耶稣，这位拿撒勒人耶稣，哈哈，他真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信，我信，我有希望啊，他也能够医治我。这时候，哎呀，在那边闹哄哄的，轰轰轰轰，什么回事儿？有人宣布说，拿撒勒人耶稣从这儿经过啦！哦，大家一哄而散，都跑过去看耶稣了。雪漏太太也失落在人群当中，哈，她想，哎呀，太好了，耶稣来了，只要我能够摸到他的衣襟，我就必得痊愈，我要摸他的衣服去。但是他患病多年，体质虚弱，身材娇小，他挤不过别人。雪漏太太发慌了，哎呀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我不能够错过今天，我不摸到耶稣的衣服，我就不罢休啊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了。他浑身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，挤过人群，伸出他的手来摸到耶稣的衣襟，顿时哈，他的百病全除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看有这么多的人都在拥挤耶稣，但是为什么只有这一个妇人得到医治呢？这么多的人都在触摸耶稣，他们碰耶稣碰了好多下，摸啊摸啊，碰啊碰啊，撞啊撞啊，摸来摸去，但是都摸不出个名堂来。为什么当这个妇人伸手一摸，能力立刻从耶稣身上发出，那活水的江河立刻从耶稣的身上流出？为什么别人都得不到祝福，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蒙福呢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就是这妇人迫切，他已经走投无路了，没有医生能够帮助他，也没有人能够救他，只有主能够救他，他迫切。第二个原因是他相信，他相信了那瞎子的见证，那瘸子的，那麻风病人的见证，他相信，他相信耶稣也有能力能够医治他，帮助他，所以就凭着信心，他触摸了耶稣的衣襟，立刻得到痊愈。耶稣马上就意识到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，那生命活水的江河从他身上流出去了，所以耶稣立刻转过身来问，是谁摸了我？他的门徒们都莫名其妙，你看那么多人都在拥挤你，大家都摸了你，你怎么问是谁摸了你呢？但是这个妇人明白耶稣的话，他就战战兢兢地站出来，伏伏在他面前，把真情都吐了出来，这才真相大白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。是你的信救了你。这妇人的触摸不是随随便便的触摸，也不是不小心的碰撞触摸，而是信心的触摸，是他的信心使他与神的大能挂上钩，是他的信心使他与活水的源头接通，是他的信心使他得救，是他的信心医治了他，是他的信心使他蒙福。你看有这么多人都在拥挤耶稣，这么多人都在那儿挤来挤去，从他身旁插过，但是他们没有信心，他没有凭信心触摸耶稣，没有凭信心跟活水的源头接通。就像今天一样，好多人来参加宗教活动，来祷告会，来做礼拜，来听道，每个主日哦，每个星期都来呀、啊，来教会，在那凑热闹，在那拥挤主，但是他们来了又走了，听了又忘了，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， 他们做了好多年的基督徒，听道听啊听啊，来教会啊，拥挤啊拥挤了，拥挤了半天还是老样子。他们生命没有改变，他们没有凭信心触摸主，他们没有运用到信心。现在他们已经安于现状了，他们不再迫切追求，不在乎圣灵的充满。现在他们已经安于现状了，他们不再迫切追求，不在乎圣灵的充满了，不再渴望那丰盛的生命了，他们不再饥渴慕义了。他们来到教会，来到家庭礼拜，只不过是凑热闹，在那拥挤主挤来挤去的。每个主日，主耶稣从教会经过，在我们的聚会当中经过，但是他们没有凭信心触摸到主的衣服。每一次那活水的江河在神的儿女当中经过，那活水的江河都从他们的身旁绕过，但是他们还是死水一潭。他没有凭信心跟活水的江河接通，没有凭信心跟神的大能挂钩，他们没有凭信心触摸到主的衣服。这是圣灵不充满的第三、第四个原因：不迫切，安于现状，不再追求了。第四点，不相信，不凭信心来触摸主。弟兄姐妹们，此时此刻，主耶稣仍然在我们当中，他就在这儿。我们眼睛看不到，但是他的确在此。圣经说，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，他就在我们的当中。他是那活水江河的源头，那圣灵的活水犹如那破堤的洪流，带着他复兴的能力、医治的能力、生命的能力，要浇灌我们、充满我们、祝福我们、复兴我们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请问您在蒙福的地位上吗？还是在高山上，在沼泽地里？你的心态谦卑吗？你的心门敞开吗？你的心灵饥渴慕义吗？你相信什么？你愿意凭着信心触摸他的衣襟吗？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节，耶稣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弟兄姐妹，你渴吗？你饥渴慕义吗？你迫切的要触摸主的衣襟，得到他的祝福吗？你愿意得到那圣灵的充满吗？你渴望吗？你厌烦了那不冷不热、温吞水的基督徒生活吗？你渴望那丰盛的生命吗？你渴望跟活水的源头接通吗？得到那圣灵的充满吗？还是已经安于现状，不再追求，不再渴慕了呢？主耶稣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信他之人要得圣灵说的，信他的人要领受圣灵，信他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信心可以通天，信心可以支取神天上的祝福，信心可以触摸主的能力，信心可以把天上的福气流放到地上来。神要我们不单单是领受他的圣灵，得到他的充满，而且他更要我们流出那活水的江河。他不但要我们喝，更要我们流，不但要喝尽，更要流出。主耶稣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来喝。没错，可以喝，尽量的喝，喝尽喝尽，喝入喝入，尽量的喝。但是就如经上所说，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也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要流出去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神不但要我们接受祝福，更要我们流放他的祝福。我们不能够成天只是啊得福得福，喝喝喝喝喝，成了死水一潭。 我们必须成为他祝福的出口，成为他畅通的管道，不但要喝入，不但是独享天福，更要流出，把神的福气拿出去跟人家分享，流出去分享我们的见证，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要流出他的福气。所以主耶稣问，是谁触摸了我？主耶稣不放过这血漏女人，这血漏女人蒙了福，她摸了耶稣的衣襟，她凭信心触摸到主，她得了福气，病好了，哈哈哈，太好了，她又偷偷的溜掉，但是主不放过她，你不能啊，你不能够得了福气就一走了之，你必须要做见证，你要分享你的福气，要不然你要成了死水一潭，只喝尽不流出。这是不被圣灵充满的第五个原因，不流出，成了死水一潭，独享天福，不跟人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不分享那祝福的见证，不流出。不被圣灵充满的第六个原因，也是最后一个原因，是不献身，保留自我，不经祭坛，不献身。有些基督徒的确也渴望圣灵的充满，渴望那更丰盛的生命，哎呀，来到特别的祷告聚会，进食祷告，求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，但是搞得精疲力尽啊，还是没有得到那丰盛的生命。为什么呢？其中一大原因是错过了祭坛，记得吗？那祭坛是活水必经之路。祭坛是干什么用的？祭坛是死的地方，是献祭的地方，是牺牲的地方，是摆上一切的地方。活水必须要经过祭坛流出，没有祭坛的死，也不会有活水的流出。不经过各个他的牺牲，我们也得不到五旬节的能力。没有十字架，也不会有复活。没有祭坛的奉献，我们也得不到圣灵的充满。那活水的江河必须要经过祭坛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求圣灵的充满，你也必须要献身在祭坛上。献身是什么意思呢？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说到，弟兄们，这些话是对弟兄们，信主的基督徒们说的。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这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献身给神在祭坛上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五点。第一，是自愿的，献身是自愿的。保罗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劝你们，他没有说我命令你，我强迫你必须要那么做，你一定要那么做，不，献身一定是心甘情愿的，是自愿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献身是完全的。保罗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将身体，整个身体。我们不能说啊，我愿意把我的手献上来服侍主，但是我的脚我要保留来走自己的道路。不，我们必须全身，整个身体，全身全心献上做活祭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，而是全然为主而活。每一分每一秒，我们的鼻子、眼睛、嘴巴、手脚都是为主所用，将身体献上做活祭。献祭是完全的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献祭是永远的。圣经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献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一次过献上，献上。我们不能够出尔反尔，今天我献身来到祭坛上，把自己献给主，一切都摆上，但是明天我反悔，我收回，我不干了，不能。献祭是永远的，一次过的。第四点，献祭是天天的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不断的变化，天天的变化。 我们不是说我已经献祭了，一次献上，一次过了，以后我可以自己做什么就做什么了。不，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，天天的。第五点，献祭是严肃的。民数记第30章第1节，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：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，要约束自己，就不可食言，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。如果我们献身给主，我们言出必要行。我们可以不献身，神没有要求，没有强迫我们一定要献身，但是我们一旦献身在祭坛上，就不可收回，神必定要找我们兑现。有些基督徒刚开始献身给主大发热心，但是到后来碰到了困难就回头了，后悔了，不服事主了，追求世界去了，结果受到神的管教，凡事都不顺利。献身是严肃的，一旦献了身不能收回，让我们三思而后行，因为献身是严肃的。这是第五点。第六点，献身是应当的。圣经说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献身给主是应该的，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献身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离弃了天上的荣耀，放弃他的荣华富贵来到这个地上，为我们舍弃他的生命，流出他的宝血，他为我们摆上一切，为我们献身十字架，那么我们把自己献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。这是第六点，献身是应当的。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做活祭，是圣洁的，也是神所喜悦的，我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。弟兄们，你愿意今天献身在祭坛上，作为他活水的出口和祝福的管道吗？你愿意献身给主，听他使唤，任他差遣吗？如果他说到边疆去，我们的脚立刻就去；他说开口，我们的口立刻为他说出那有能力的话语；他说伸手，我们就伸手为他触摸他要我们触摸的人，叫我们所到之处，他活水的江河、圣灵的流水也就流到哪，带来他的复兴、他的医治与生命。活水江河流经荒漠、旷野，转眼成绿荫；活水江河注入沿海，死水焕然蒙更新。主脚所至，万象更新；主手触摸，即回春；主言出口，能力发出，带来医治与复兴。我灵软弱，一无是处，无人救助，无药医。我今投靠灵魂良医，全能救主怜悯我。我心渴慕丰盛生命，我灵迫求主祝福。今凭信心触摸主医，求主能力临到我。没有十字架，岂有复活？活水必须经祭坛。我今献身，我今降杯，求主活水充满我，完全奉献，永远奉献，甘心奉献，无反顾。荣耀之主为我献身，我理当然献己身。没有十字架，岂有复活？活水必须经祭坛。我今献身，我今将杯，求主活水充满我，医治我，复兴我，求主神灵更新我，充满我心，使我长留，永享地极干渴心。